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是8月6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周庭王之锋5号出庭聆讯，话愿一切平安。美卫生部长将访台，1979年以来最高国员。中共国安法通缉美国公民，蓬佩奥再次反击。川普指我们的经济正在复苏。巴西总统府沦为疫区，至少178名员工确诊。国际海洋法庭选举成美中新擂台。莱特希泽和刘鹤计划8月中旬贸易对话。美国安顾问两次测试呈阴性，星期二返回白宫工作。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香港众志前秘书长黄之锋、副秘书长周庭以及前主席林朗彦5号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出庭聆讯。上次在法庭上认罪的周庭，今次出庭将会面临法院定罪和判刑，而黄之锋和林朗彦就是出庭进行审前复核。报道说，黄之锋、林朗彦和周庭等人由于去年6月21号包围警总，被起诉涉嫌煽惑示威者参与未经批准结集等罪，当初三人获准以原有条件保释。周庭面对开庭心情相当平静，只是透过面书表示愿一切平安。黄之锋就在面书贴出资讯，贴文吸引很多香港网友留言，亦都有不少台湾网友在他的面书同他打气，说台湾朋友支持你们。美国卫生部长雅泽尔定于近日率团访问台湾，期间将会会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台湾外交部长表示，雅泽尔将会是1979年以来访问台湾级别最高的美国政府内阁官员。美国卫生部4号在声明中确认了雅泽尔将会率团访问台湾的消息。声明说，雅泽尔部长将会代表川普总统和台湾高级卫生官员、疫情医护人员和专家以及其他台湾伙伴会面。雅泽尔表示，台湾早在中共肺炎疫情期间之前就一直是全球卫生领域透明合作的典范。我期待向各位传达川普总统对台湾在全球卫生领域展现领导能力的支持。我亦都期待向各位强调我们的共同信念，就是自由民主社会是保障并且促进全民健康的最佳模式。阿扎尔部长今次历史性的访问被指将会强化美台伙伴关系，并且促进美台对抗全球疫情的合作。中共港版国安法首次将黑手伸向海外，甚至一名美国公民亦都在被通缉之列。就事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强烈谴责。蓬佩奥4号发推文说，美国谴责中共企图起诉居住在海外的亲民主人士，我们站在自由的一边。随着美国国务院亦都发声明表示，中共不能够容忍自己人民的思想自由，仲越来越明显企图将它的影响力扩大到中国境外。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将会保护我们的人民不被北京威权主义触及。中共强推的国安法之中第38条规定，不具有香港特区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士在香港特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行为亦都适用于该法例。蓬佩奥表示，这个38条 很可能被中共用在美国人身上。这个内容令所有国家感到令人发指和被侵犯。川普总统在4号下午召开了每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川普总统特别提到，他以及他的政府非常关注受到飓风伊萨亚斯影响的美国东部地区的各个州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正在同各州份合作，帮助受灾地区恢复正常。而在经济方面，川普总统就说，美国制造业连续第三个月上升，就业指数上升了 54.2%， 是最近15个月内最好的数字。虽然这些数字看上去好到令人吃惊，但是我一直在这里说，我们做得很好，我们的经济正在复苏。关于新的纾困法案，川普总统对记者说，如果到这个周末仍然未就失业救济金达成任何协议，他正考虑签署一项行政令，但是他表示国会正在努力取得进展。巴西的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位部长级官员染病。巴西总统府亦得指出，总统府已经有至少178名员工确诊。巴西当局4号宣布新增51000宗确诊病例，累计已经突破280万宗。据报道，巴西总统府秘书长奥里维拉4号在推特宣布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他是巴西23位部长级官员之中第8位感染者。巴西总统府亦都指出，截至7月31号，总统府已经有178名员工确诊，占全体员工人数 5.2%。巴西卫生部4号宣布新增51603宗确诊和1154宗死亡病例，累计达到281921宗确诊，其中95819宗死亡。巴西目前仍然是全世界第二大疫区，仅次于美国。国际海洋法庭最快在8月投票选出7名法官，中共已经指派驻匈牙利大使段杰龙参选，不过美国正设法阻止中国人选出线。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日前呼吁各国选出中国代表，就好像雇佣纵火犯人协助管理消防局。史达伟指出，中共在南海的行为一直藐视国际海洋法，参与即将来临的国际海洋法法庭选举的国家应该仔细评估中国人选的信誉，谨慎考虑给中国人出任该法庭的法官。据知情人士星期二透露，中美双方将于8月15号前后举行高层对话，目的是评估北京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履行情况。届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共副总理刘鹤将会进行视像会议。据报道，双方会谈的重点将会放在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中方承诺在两年内将会由美国入口2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今次是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之后两国尚存的共同关心问题之一。星期二川普总统表示，疫情发生之后对中共的感觉非常不一样。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中方官员还希望讨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实施之外的其他问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星期二返回白宫，他之前经历了轻微的中共病毒症状，日前经过两次测试都呈现阴性之后，医生宣布他已经康复。声明中说，川普总统热烈欢迎奥布莱恩返到西翼，目前奥布莱恩已经见过川普。据报道，奥布莱恩一个星期之前已经遥控办公，他是在一次家族聚会中感染了病毒。奥布莱恩说，川普对中共采取的强硬态度将会令美国最终认知中共完全控制中国所带来的危险。
下面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澳洲总理莫里森星期三警告，而家印度太平洋地区军事化的速度前所未见。澳洲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印太联盟，将是他施政的重中之重。上个月，澳洲当局曾经表示，澳洲未来十年的国防支出将增加 40%，并采购主要用在印太地区的长程军事装备上。莫里森5号在阿斯本安全论坛上说，中国经济崛起对全球经济、印太地区和澳洲来讲虽然是好事，但是经济崛起就伴随着责任。他强调，今日的印度太平洋是战略竞争的中心，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因为领土争议而加剧。他亦都呼吁美中双方都需要肩负遵守国际法的特殊责任，和平解决区域争端。就在武汉病毒肆虐之际，大陆多省正传出另一种病毒，新布尼亚病毒。根据官方数据显示，今年至少62人被确诊，7人死亡。但是由于中共一贯数据造假，外界认为实际数字比公布出来的数字要多。近期江苏省南京市一名65岁女茶农发烧，体温高达40度，又出现咳嗽咳痰、血小板减少的症状，最后被转移到江苏省人民医院，才被发现感染了新布尼亚病毒。他是那间医院今年接诊的第37位感染新布尼亚病毒的患者。而这种病毒容易在夏季发生，除了悲从叮咬传播之外，亦都有可能是人传人传播。热带风暴伊萨亚斯从星期一登陆之后，直卷美国东岸地区，多个州发出了龙卷风和暴雨警告，预计风暴将持续到星期三。东岸地区大概有1亿人受到影响。据讲，新泽西州从星期二凌晨5点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市即发布了出行指南，如果出行需要做好准备，尽量坐公共交通。另一方面，纽约市多地出现木树被刮倒，在皇后区的143街夹84大道有大树被强风吹倒，有一人被砸死。另外，法拉盛在联街和埃恩拿大道附近亦都有大树被吹至连根拔起。纽约市至少有20000户人停电。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风暴预测中心表示，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当日都出现了龙卷风，而弗吉尼亚州和北卡州当日有超过600000住户一度出现停电。一个由两党组成的州检察长小组星期二敦促联邦政府允许其他公司生产吉利德科学公司的武汉病毒治疗药物瑞德西韦，来增加这种药物的供应量，并降低抗病毒药物的价格。30几位州检察长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或者允许各州采取行动，并且在致联邦卫生机构的封信中说，吉利德公司尚未为瑞德西韦确定合理的价格。信中说，吉利德公司不应该从疫情大流行中获利，应该推动该公司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更多的人。目前吉利德公司向大多数美国患者收取每个疗程$3,120的费用，或者是每樽瑞德西韦收取$520。瑞德西韦是在正式临床试验中已被证明能够帮助住院的武汉病毒患者的两种药物之一。驻日本冲绳美军一架 F-15 战机在8月4日朝早10点30分左右，在冲绳县附近空域跌落一个重大概3.6公斤的零件， 并且在同日傍晚通报日本冲绳防卫局。目前所知，暂未传出伤亡或者物品损毁。日本琉球新报报道指出，星期三得知这架 F-15 战机是驻冲绳美军加守纳基地所属。驻冲绳美国空军在跌落零件之后并没有停飞和迎击，在5号仍然在加守纳基地不断起降。冲绳防卫局表示， F-15 战机前一日跌落的物品地点不详，但是根据美军情报指出，无论跌在海里面或者陆地上面，都是在冲绳附近。美军推测，如果跌在海里面的话，大概是加守纳基地东南东方大概100公里外海，如果是跌在陆地上面的话，有可能是沿著国道58号一带的地区。今年2月美军 FA-18 战机也都曾经在加守纳基地训练的时候跌落过油箱外盖。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星期二表示，国会民主党人和白宫之间尽管仍然相距甚远，但是双方就新一轮疫情救济问题进行的谈判已经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自7月初以来，美国武汉病毒的新病例在上周末首次降到50,000以下。由于市场希望美国在新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遏制武汉病毒传播方面取得进展，布伦特原油星期二升了28仙或者是 0.6%， 报每桶44.43，是3月6号以来的最高收盘。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星期二升了69仙，亦即是 1.7%， 去到41.7，是7月21号以来的最高收盘价。而上个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即是有所减少。自疫情爆发以来，对美国就业造成冲击，目前已经有超过5,400,000美国人申请失业福利。外界正在评估究竟未来几个星期全美各州失业保险基金会不会捉襟见肘。根据财政部指出，目前至少13个州和地区基本上已经用了资金，并且日前向联邦贷款求助获得批准，其中包括加州、纽约州、夏威夷、伊利诺州、特拉华州、肯塔基、科罗拉多、密萨诸塞、明尼苏达州、爱俄州、维尔京群岛、西弗吉尼亚州和德州。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Katie Bird 指出，在疫情之前，华盛顿州的信托基金有近50亿，但经过付完巨额的失业救济金之后，那个基金可能在2020年底或者是2021年初耗尽，而密萨诸塞州的信托基金或者会在2021年年底面临60亿美元的赤字。德国最大的法兰克福机场星期二第一次书面宣布，仅靠短时工作而无法度过武汉病毒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目前该公司管理层考虑裁员几千人。由于受到疫情影响，法兰克福机场营运陷入长期不景气，之前公司已经采取了减少员工工作时间等措施，但是仍然无法渡过难关。法兰克福机场公司总裁舒尔特在他上半年总结报告时候写着，就算是到了2022-23年，法兰克福机场的乘客数量仲是会比之前的高点低 15-20%， 所以员工的工作量亦都相应减少。该公司宣称未来计划裁掉目前大概22,000个工作职位里面的3,000-4,000人。
华府智库专家星期二表示， TikTok 的母公司直接跳动公司和中共政府的关系，令美国真正担心。对于中共的不信任，是美国要求 TikTok 以直接跳动公司剥离的原因。请听报道。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技术政策计划主任詹梅斯·刘易斯星期二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共存在深度的不信任。坦白地说，这个是华盛顿两党的反应。在这里没有人信任中共。刘易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解决的是令 TikTok 从字母跳动公司从中共的控制中剥离出来。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正在考虑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之前，川普总统多次表示要在美国禁止 TikTok， 原因是担心该公司和中共政府共享数据。刘易斯仲预测微信可能是川普政府的下一个目标。刘易斯说，微信的风险程度可能比 TikTok 更高，因为涉及敏感的通讯。在星期二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麦肯勒尼对记者说，川普总统和国务卿蓬佩奥都说了，由于国家安全风险，美国将在未来几日内对流行的短视频应用 TikTok 和其他中国应用程序采取行动。麦肯勒尼说，我们都认为 TikTok 需要作出改变，尤其是 TikTok 收集大量用户私人数据的情况下，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我不会先于总统采取行动之前做什么。麦肯勒尼表示，川普总统仍聚焦在 TikTok 上，并保护美国数百万人民的私人数据。中共的法律要求中国公司和中共安全和情报部门合作，以令中共能够访问外国用户数据。这个意味着这些实体最终将对中共作出回应。中共竭力损害美国利益，并且对美国价值观和人权怀有敌意，而川普总统在这方面坚决反击中共。上个星期日，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节目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将在未来几日宣布对中国软件公司所将采取的行动。这些公司将美国用户的数据直接提供给中共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另外，美国官员亦为 TikTok 可能被用来帮助中共作宣传，将中共的言论审查扩展到美国。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美国驻华大使馆在4号举办二手物品现场拍卖会，由于当下正值中美冲突不断，双方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引发外界对美国驻华大使馆准备关闭的猜测。美国大使馆总务处财产办公室于北京时间3号晚发布公告称，定于8月4号在北京顺义美国大使馆库房举办二手物品现场拍卖会。被拍卖的物品包括住宅家具、电器、电脑及其他有破损的物品等。由于中美关系日益紧张，双方在贸易、科技、香港、南海、台海、新疆等问题上冲突不断，而且日前双方还刚刚强行关闭了对方一处领馆，所以这一消息引发很多人猜测美国是不是要关闭驻华大使馆。网友说，这完全是不准备场外，要搬家的感觉，此处不宜久留嘛，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断交的感觉，加速师继续加速滥炒，美领馆撤完了，下一步就是中领馆撤，然后是不是就要开战了。不过美国驻外大使馆此前亦曾拍卖过物品，例如驻伦敦使馆曾在2018年7月拍卖包括多种剩余用品，包括1200卷厕纸、756卷厨房用纸及一辆二手沃尔沃汽车，令居民报称被拍卖的物品来自已关闭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虽然仅从拍卖一事还不能够表明中美将断交，但中美关系将继续恶化，恐怕已是大势所趋。昨日，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分别在推特和微博上披露，之前美国驱逐了60多个中方记者后，又没有差别地将所有中国驻美记者的签证缩短为60日，至8月6号到期。而据他所知，目前尚没有一人获得延期签证，若事态持续，所有中共媒体记者将在8月6号过后被驱逐出境。种种迹象显示，美中脱欧正在加速进行中， 外界相信习近平不久前提出的经济内循环，亦是看到这一趋势无可奈何的应对之策。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耿和呼吁国际关注高志胜被失踪三年，日日盼望能俾佢打通个电话。高志胜嘅妻子耿和带住一双儿女冒死逃亡到美国已经有11个年头啦。佢每日都盼望住能够同高志胜重逢。佢喺推特上写到：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到8月13号就整整三年啦。日日都期盼住能够打通一个电话俾佢，讲讲屋企嘅家常，讲讲细路仔成长中嘅烦恼。高志胜喺边度？何时能盼望通到个电话呀？到今年8月13号，高志胜就被失踪整整三年啦，生死未卜。耿和希望欧洲各国政要、美国政要及国际社会都能够关注高志胜嘅命运。尤其今年武汉肺炎、中共肺炎的疫情爆发后，耿和更是为高志胜担心。他说：我为高志胜非常的担心啊，会不会在疫情期间中共当局以让他得这种病，然后让他在这个过程中消失。每天都很担心，心里都很不踏实。工作一行下来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他的事情，在头脑中突然就跳出来了。一跳出嚟，我就俾高志胜嘅哥打电话，佢话仲系冇消息。高志胜2004年多次嘅上书中共高层，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高志胜律师被誉为中国嘅良心，佢曾代理法轮功学员送讼等敏感案件。尤其自从2004年底开始，佢多次嘅上书中共高层，要求改变对法轮功等群体的非法迫害，并参与调查针对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亦因此，自从2006年起，高志胜多次的遭到当局绑架，严重酷刑折磨，被判刑，他的妻子儿女亦遭到恐吓、打骂，甚至死亡威胁。所以在2009年，耿和被迫带着仔女逃离中国。耿和同佢嘅细路仔逃离中国后，高志胜喺2009年2月4号喺陕西家中被警察带走，同外界失去联系两年。2010年4月，佢暂短嘅现身北京，接受美联社采访。2011年10月16号，中共官方发布英文版简讯，声称话高志胜已被送返去监狱，继续服刑三年。之后他又被失踪22个月。2014年高志胜出狱后遭到软禁。高志胜这次再被失踪是2017年8月13号。此后耿和经常打电话给他大哥询问消息。耿和说大哥亦是经常到陕西榆林公安局要人，但是他们一会儿说人在北京需要请示，一会儿又说在榆林，一会儿又说他们亦都不知道在哪里。高志胜说他从不后悔他所做的选择。在2017年接受新唐人采访时，高志胜说我庆幸我做了这样的选择，如果这样的牢狱之灾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或者是我们的孩子的有生之年加埋喺佢哋身上嘅话，咁应该话系我哋最不堪面对嘅一种局面。但系如果中国社会唔发生改变，我嘅细路将来喺中国坐牢，可以话系几乎唔能够排除嘅。所以我对我嘅选择从来唔会后悔。佢仲话如果再重一次，佢会做得更加坚定。高志胜话今日嘅中国囚禁嘅系13亿人，而唔系我一个人。对于人性、人权和人道来讲，对天道来讲，这里就是一个监狱。我的最大愿望是改变这个邪恶的制度，要中国人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去，回归正常的人类文明。当他在屋企被软禁期间，他还是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比如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他出版了《2017年起来中国》一书， 2016年的中国的人权报告一书，同埋喺2016年完成咗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然而呢、这个令到中共十分恼火，对佢嘅监控变得更加严格。后嚟喺2017年8月13号又将佢带走啦。律师同家人都查唔到佢嘅下落。高志胜失踪后，张女现身律师走访咗北京监狱管理局等部门，寻找高志胜被关喺边一个监狱，但系都被以没有家属收到嘅通知书为由拒绝查询。耿和话：我哋家冇收到任何嘅书面通知。律师仲走访咗榆林市公安局以及佳苑公安局，得到嘅回答都系唔知道。高志胜同耿和佢屋企嘅人都被中共当人质。中国共产党嘅恐怖唔只系残暴迫害本身，佢嘅诸连亲人更系让人发指。中共绝对系无法无天嘅流氓。为咗防止高志胜同耿和嘅家人离开当地为高志胜奔走呼吁，中共没收咗佢哋所有人嘅身份证，连攞药都要去派出所将自己嘅身份证借出嚟，用完再还返去。耿和话：对我哋家人嘅嗰种株连恐吓迫害，喺呢10年当中一直就都冇断过，全家人嘅身份证全都被中共当局没收。佢嘅姐夫喺2015年离世前已经系癌症晚期，需要经常去开处方止痛药，但系每一次都要到当地嘅派出所去将身份证借出嚟去攞药，用完后仲必须还返去。屋企里面嘅其他人到而家亦系受到咁样嘅对待。中共当局仲采用卑鄙手段欺骗耿和嘅母亲，以修理楼房内嘅下水道为名，将耿和同高志胜喺北京嘅房屋嘅锁匙骗到手后，到而家7、8年啦都唔还，所以中共当局可以随时进出佢哋嘅家。希望之声远真报道。
中共官媒《经济参考报》寻日推出调查报道，指控号称青海隐形首富的马少伟长期盘踞祁连山木里矿区聚富耕煤矿非法开采，获利超过8亿元，且至今未停，造成当地生态浩劫。对此有分析指，马少伟恐成中共高层内斗的炮灰。报道称，私营企业青海省兴青工贸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2005年介入聚富耕矿区一井田煤矿，2006年后半年开始煤炭开采，其非法开采活动已持续14年。14年间，兴青公司从木里煤田非法采煤2500多万吨，获利150亿元左右。该公司董事长马少伟号称青海隐形首富。报道还称，在经历两轮中央环保督察和青海省叫停木里煤田矿区内一切开采行为，开展生态环保整治的背景下，兴青公司在木里聚富耕煤矿的非法开采亦未受到影响。时至今日，其打着修复治理的名义仍在进行掠夺式采挖，生态旧债未还又添新账。报道引述兴青公司内部人士透露，通常情况下公司24小时作业，但每次有领导和执法人员前来矿区，公司都能事先得知消息，将矿体和挖出的煤炭或者用土掩盖，或者用绿色盖土网予以覆盖，看似绿色草坪。检查人员一离开立即恢复作业。该报道被中共各大官媒新华社、中新网、新京报等迅速转发并跟进报道，可谓声势浩大。自媒体马上新闻分析认为，咁就是准备对民营企业者放血了，各种理由就都来了，什么破坏环境、偷逃税款，大家慢慢看，这种事会越来越多。亦有分析认为，一间私营企业10几年的非法开采，不是一间公司、一个法人能够只手遮天做到的事。他的背后一定有中共权贵撑腰，马少伟更可能是某些权贵家族的白手套。此次看似矛头指向马少伟，实际对准的是他背后的中共权贵。 新京报在其后续报道中亦称，显而易见，大规模非法盗采竟然在监管眼皮底下发生，无论如何是讲不过去的。通常而言，生态失守背后是有人失职，故而彻查非法背后盗采的利益链条和监管失职渎职，理当是未来重要的调查方向。新华社亦发表评论员文章称，如此大规模顶风非法开采，好难相信这个企业有隐身大法，那么是哪个和问题企业一路绿灯通风报信呢？有没有人阳奉阴违？隐形首富的黑金神话背后是否存在失职渎职？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彻底算一次明白账，进而深挖非法黑金背后的监管黑洞。众所周知，中共基本上是无官不贪、无官不腐，所谓的调查失职、贪腐不过是其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外界注意到，报道显示，经济参考报记者早在2019年4月26号就已赴当地调查，而在一年多之后，正值北戴河局势紧张敏感之际，抛出相关报道，恐怕并非巧合，而是事关中共高层内斗。近来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国连续出台针对中共的各种制裁措施，特别是针对中共官员个人的制裁，令习近平面临党内巨大的压力。近日有消息传出，有中共政治老人身边的秘书和多名美国政府代表秘密接触，商讨习近平去留的问题，称这些政治老人有意发动一场政变，通过中共党内机制拉习近平落马，以换取美国放松对中共的打击，保护中共权贵在海内外的利益。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爆料称，曾庆红势力日前欲发动政变失败，中共当局日前宣布接管富商萧建华的明天系，被指是要剥夺曾庆红等人的钱袋子，因为萧建华实际上是曾庆红的白手套。有分析认为，马少伟很可能亦是习近平用来反击政敌的炮灰，此案将牵涉哪个中共权贵，外界拭目以待。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中国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星期二下午再审宣判，认定张玉环故意杀人案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张玉环无罪，蒙冤26年之后获改判无罪。53岁的张玉环当日走出监狱，回到自己的老家，发现房屋已经冧了，很多屋企人亦都认不出。他表示，江西省高院的该案经办单位已经向他赔礼道歉，他自己亦都将会申请国家赔偿。国内律师岳振清说，张玉环获得超说的背后，主要是北京由政治角度考虑，意图制造社会影响，另外不排除同政法委再内清洗运动有关。岳振清说，好像张玉环这一类冤假错案在中国大陆积案累累，全国各地公检法司黑幕重重，张玉环获得平反只是个案，好像这一类案件翻一两件在社会大肆报道，实际上说明不到大陆的司法有几进步。而事实上，在其余海量的冤假错案里面，当事人和亲属因为社会资源而难以获得公平公正的处理。
国内像这样的案子，据我所了解是肯定不少的哈。这些年来公检法冤死人的这种哈，就是我认为都不少了。这种案件能够翻案或最终能洗冤的结果的，实际上都是个案，大部分他是没办法的，洗不了的，大部分是没报出来的啊。洗冤的话，实际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首先你的家属也好，律师也好，通过法律途径，通过各种途径不停的去司法途径。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网络的这个影响力，能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这两个东西都会对办案这个机关会存在一定的压力，就是县政应该清洗或者清理原来的政法队伍嘛，大概就刀把子向内了。这一两年吧，包括打黑恶势力啊，这也是这是清理政法这个队伍吧。
在1993年10月24号，江西省南昌市津贤县王岭乡张家村男童张磊和张翔被杀害。在案发三日之后，警方将遇害邻居张玉环定为疑犯，张玉环随即被带走，在同年11月3号和14号作出全案只有两份的有罪供述。到了95年1月26号，南昌中院一审裁定张玉环犯了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张玉环当庭表示自己冤枉，话之前之所以招认是因为警方刑讯逼供。张玉环随后上诉，在1995年3月30号江西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理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经历了6年，在2001年11月7号南昌中院重审判决，再次认定这宗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判决结果同一审的判决相同。而张玉环再次上诉，在2001年11月28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玉环坚持不认罪，持续申诉，终于在53岁经历了坐牢26年之后等来了今次的无罪判决。澎湃新闻说，张玉环自1993年10月27号失去自由，被羁押9778日，是至今公开部队里面被羁押时间最长的申冤者。自由亚洲电台马立克霍良桥报道。自武汉受害者家属开始向新冠肺炎索偿法律顾问团求助以来，经常遭到警方和社区的骚扰，有多人被传唤到派出所，要求不要在网上求助，不要同顾问团联系，迫使他们放弃维权。在张海起诉到武汉市中院之后，法院不按规定受理，既不立案，亦都不出具书面裁定。张海已经投诉到检察机关同埋湖北省高院。在张海之后的第二宗诉讼原告徐敏收到法院电话，话俾佢听唔立案，并且要佢将起诉状退返去，仍然未按规定说明法律依据，并且出具书面裁定。徐敏亦都因为接受起诉同埋接受采访，被社区上门调查。第三宗的诉讼原告蔡琴在疫情中失去了仔仔，他的诉状被法院签收之后，法院还未反馈，但是社区和街道人员就起诉他一事上门调查，并且问他具体的诉求。诉讼人张海就表示，虽然他的诉讼法院没立案，但是法院和政府不惜违法亦都要阻止他起诉，说明了对方怕他起诉。这个亦都是很多受害者家属本来希望有人能够解决，但是看不到希望之后逐渐去诉讼的原因之一。他们这些受害者没人过问，当他们求助公益律师的时候，他是被打招呼不被他们求助，当他们走投无路去起诉的时候才被所谓的关心。张海就很生气地说，为什么不能够按法律办事呢？通过庭审来看看我们这些失去至亲的悲剧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呢？一直同受害者家属联络的杨占清认为，诉讼维权是当事人的权利，政府部门应该支持这些这么理性的行动，但他是遭到各种的障碍。他说现在诉讼已经不是目的，只能够成为一种维权过程中同政府实现互动的工具。虽然政府部门会派人威胁和骚扰这些原告，但亦都给了双方沟通的机会。如果双方能够通过沟通达成调解协议，原告会得到适当的赔偿，亦都算是抚慰了那些受害者。杨占清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对原告来讲是痛苦的，毕竟大部分情况之下都不是在友好的气氛之下，而是威胁和恐吓的情况之下进行，对原告的心理压力带来很大的挑战。这样亦都是不少人打印好起诉状他是迟迟不敢寄出的原因。他们都需要考虑自己能不能够承受维权带来的压力和伤害。自由亚洲电台霍亮桥报道。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上三，被洗脑的人攻击传统文化。中共建政后，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破四旧，打砸抢，将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用风之收一笔抹杀，众多辉耀响5000年中华历史上的圣贤和英雄，被中共运用阶级分析的手法进行歪批，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峰，屠杀精英造成了文化的大断层， 几代人经过中共的无神论和党文化灌输，对传统文化所知甚少。80年代后，中共改换手法，从暴力毁坏转向变相诋毁，手法变得隐晦，让人难以觉察，防不胜防。中共及其文人将古人矮化、丑化、粗鄙化，用来反衬中共的伪刚正，或者为今日的丑恶现象找出历史依据。按照中共的解读，《三国演义》宣扬愚忠，《西游记》是封建迷信，《水浒传》和《红楼梦》讲的都是阶级斗争，对其表现的深刻的伦理道德、修炼文化、天命论、轮回观却避而不谈。中共处心积虑的让人将注意力集中到古代文化的某些所谓糟粕上，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太监、小脚、三妻四妾、宫廷斗争，被洗过脑的文人直接骂皇帝祖宗，用专制主义、封建社会八个字将传统文化一笔勾销。他们从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搜罗出几个昏君、叛乱、冤狱的例子，为共产党的阶级史观做注脚。人性中善恶同在，古代文化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糟粕，但他们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亦没有形成普遍的文化现象，但中共却有意识地将古代社会中某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讲成传统文化的主体，并加以攻击。在20世纪的文化反思中，有人将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认识本身就中了邪灵的圈套。其实中共才是造成和放大这些缺点的罪魁祸首。中国人并非先天不足，充满劣根性，恰恰相反，在中国历史上，神的子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中国是令举世仰慕的礼仪之邦。现代中国人行为上的痴点是背离了5000年神传文化的结果，而中共散国后有意强化那些缺点，无限放大人的魔性，更使中国人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在共产党和中国文化造成抗古未有的劫难之后，回归传统是中华民族复兴、社会重建的必由之路。中共对祖宗、对传统几十年如一日的恶毒咒骂，使几代人都对传统一无所知，充满敌意，于是这一条希望之路亦被堵死了。二、强力洗脑颠倒善恶。共产党将洗脑称作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必定伴随强制手段，使人无法主动逃脱，同时还借助各种残忍的精神折磨，强制使人就范。对于中共政权来讲，各种洗脑手段是让人认同接受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亦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本质上是邪灵对于每个个体生命进行心灵摧残，系统败坏中国人固有的传统价值理念。一、以革命冒充天命。中国人传统上以天命衡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当君王失德，背离敬天法祖、为政以德、仁政爱民的君王之道，天命就会更改，发生改朝换代。以天命思想来衡量，共产党恰恰是逆天，既不敬天法祖，又不施仁政，其政权不合法。中共要夺取政权，要标榜其善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将传统思想从人心中抹去，灌输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将马克思那套似是而非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当作真理，将中国历史强行套入其中。他据此声称，通过阶级斗争带领中国走入共产主义乃历史发展的必然，标榜自己善政的合法性，同时还要将所谓共产主义抬高为人类的神圣事业，将自己标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其本质是要替代传统天命思想。二、党定道德，以恶为善。道德来源于神，神永恒不变， 道德标准亦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从来唔该系人嚟定噶，亦唔会随住人嘅权势而变。中共响定道德嘅时候，就系在夺取神位。正因为中共规定道德，所以中共可以将自己做出嚟嘅一切坏事都讲成系道德噶，先至敢宣称自己永远正确。而中共规定嘅道德标准系可以随住佢嘅需要而随时变化噶。传统嘅中国人无论有冇明确嘅宗教信仰，都将天理良心当作普世价值。中共思想改造首先要灭掉嘅就系天理良心，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系唔承认普世价值噶，唔承认超越阶级嘅道德。共产党判断一个人嘅道德系以阶级立场划分噶。传统中国人认为两袖清风嘅官系好官，按照共产党嘅世界观，反动阶级嘅官越清廉越系维护反动统治，越系帮反动阶级麻痹劳动人民，反而更坏。再如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见到别人生命遇到危险时，挺身相助为义行；而共产党则认为人道主义前面要加一个定语。革命的只能对同志如此，对反动阶级越残忍越讲明阶级立场分明。这样一来，只要挂住革命、进步、社会主义等招牌的，无论如何邪恶，无论怎样违背人的基本良知，皆成了符合历史潮流绝对正确。凡是贴上封建、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等标签的一切行为、思想，无论在传统思想中怎样高尚，亦自动成为错的、反动的。这样就彻底颠倒了善恶标准。虽然不同历史时期这些标签的名称不同，如有时叫攻击党的领导人、颠覆国家政权、宣扬迷信、反科学、分裂祖国等等，只需宣称党是神圣事业的历史选择，则一切挑战都是批判打倒的对象。这种价值判断是所谓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这种世界观当然不会被中国人自然的接受。列宁亦认为，即使无产阶级亦不能够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不但要同无产阶级灌输，更要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进行思想改造。中共发动了无数次政治运动，或者为了杀人立威、破坏信仰和文化，或者为了权力斗争、铲除异己，但无不以革命的名义行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衡量打击或拉拢的对象。这些运动的首要后果，除了屠戮生命之外，就是强迫放弃人心中原有的传统价值，在共产主义的架构下重建一套反道德的价值观。因为中共造成的残酷现实让人认识到传统价值和现实格格不入，若果不放弃则处处碰壁，动辄惹来杀生之祸。即使不是被直接批判打击的对象，人们亦谨慎地将传统道德观念深深埋起来，不敢去想，不敢去碰，生怕不小心在言语行为中流露出来。道德观念、天理良心是用来指导行为的，是神给人的衡量行为的准则。这种深藏老后的价值观已经丧失其作用，虽未完全泯灭，实际上形同死亡。这个实际上亦就达到了邪灵毁人之目的。三、杀人不见血的思想改造运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所谓思想改造运动，比如批武训转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批梁漱溟、批俞平伯、胡适、反胡风、反右等等。在这个之前的延安整风，以及在这个之后的文革，亦都是大规模思想改造。而整风和文革伴随着肉体杀戮，1950年代和这些思想运动同时并进的，亦有血腥的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等，若被视为态度不老实或者抗拒改造，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中共思想改造必定伴随暴力和强制， 暴力是为了造成心理恐惧，强制手段是避免受害人逃离改造的环境。当我们回顾那些曾经独立不已的灵魂在历次运动中挣扎乃至最终顺服或被剿灭的过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那些没有直接遭受肉体暴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的精神摧残亦绝不逊于拳脚。亲身经历了中共用来洗脑的革命大学的人总结到，中共的思想改造意味着暴烈的斗争或化学的变化。我们组入边一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似用铁钩涂蛇洞，涂得血肉淋漓的。据作家沈从文的记载，所有学生都被逼得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数学家华罗庚在批斗会上有口难辩，于是选择了自杀，由于被发现得早得以保住生命。四、人伦浩劫，全民遭殃。文革期间惨不忍睹的暴力杀戮造成和平时期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然而文革间接屠戮的灵魂却更多，维和之列甚于斯大林的大屠杀。文革的特点是全民参与，人人批斗或挨斗。斯大林在前苏联的屠杀中将人杀死，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劳累折磨死，并不热衷于思想上的摧残。而中共在文革中杀人手段残忍，毫不逊于斯大林，受害者规模更甚。虽然每次抽斗的对象是一部分人，然而真正受害的却包括全体民众。参与批斗折磨的并不是秘密警察刽子手，而是被抽斗者的同事、同窗、下级、学生、朋友、街坊邻居。不参与就是同情阶级敌人，属于立场不稳，马上面临同样的命运。各种凌辱、酷刑、残杀并不是发生在与社会隔绝的古拉格集中营，惨剧随时发生在人们日常熟悉的生活空间，校园中、课堂上、厂房内、居委会各单位自设的牛棚、同事之间、邻居之间、同学、师生、亲友之间，乃至兄弟姊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讲明立场坚定。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日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砸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父亲的狗头，但有一个中学生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将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读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亦疯了。这种全民参与、人人批斗的运动，将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中国人心中扫除殆尽，使传统社会价值完全崩溃。这种揭批形成了一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人们竞相通过各种激进的办法向中共表忠心，越是在叛逆人伦道德的问题上跟中共一致，并将其视为道德，就越是社会潮流所在。因此这个不仅背离传统文化的价值，亦在社会上形成了党文化的墙。如果人人在镇压地主、反右、反革命或者是今日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可以越过道德底线而违心表态，揭批毫不了解的陌生人，甚至可以揭批亲人、朋友，如果今日的人们可以用不参与政治作为借口而心安理得的漠视对同胞的摧残、虐杀，这样出于同样的自我保护心理，人们亦可以理所当然的为官歹徒行凶而无动于衷，人们亦可以在商战中以虞我诈、走门路、拉关系，以至于为了先富起来而宰赎、制造、贩卖各种伪劣商品，乃至毒酒、毒米、毒奶粉。
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你身边